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大家来到教会的心情怎么样？很棒哈，很好哈。那感谢主哈，不然不会因为外面又下雨了，来影响你们的心情哈。这个是我现在呢，因为我住在这个搬到那个高贵岭山上啊，已经3年的时间了。我每一天每个星期天呢，其实我从那边出来20几分钟的路程呢，我是觉得最享受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呢？每天都可以看到那种的，下雨天有下雨天的美，有太阳的时候有太阳的美啊，所以呢，我的心情就是非常的这个感恩啊，就是这个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在主的面前一同来敬拜哈。那我们同心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的保守。主啊，我们知道主你恩典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可以在当中一同的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求你圣灵光照我们，向我们来说话，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当中经历主你的同在、信实、慈爱。谢谢主。且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一个真正富足的人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这个有富足，有财富，财富充足，而且呢是有福气哈。因为我们都怎么样害怕这个贫穷哈，我们都走过这种的艰难的日子，我们有这个富足，但是呢，当我们有了钱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又是会怎么焦虑哈不安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钱财啊到底是怎么样能不能够一直的拥有下去哈？那所以呢，我们每到这个有2个字呢，我们是一定会很喜欢的，常常都是这个一个是富字啦，富贵的富啦，一个是福字，所以呢，就是谁不想要的？大家都想要，没有人说不要的啊。那我这里的想大家知道的是，富是不是等于福呢？大家同意的这个举举手好不好？你是不是福？富是福？啊，没有人同意，都没有人同意。一部分啊，一部分哈，所以你看呢，富呢，贝也就是厚也，要叫丰厚嘛。然后呢，这个《说文解字》说福呢是又也啊，所以大家都就好像有一点呢，我们去的教会多了，我们都觉得这个一讲到金钱财富呢，都好像大家都很谨慎啊，不敢表态啊。这样我们说啊，这样我们我觉得哈，我们从那个中国人去了解哈，其实呢，富其实也是福。不过呢，只是不完全的福啊。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哈，就是那个富字跟那个福字呢，都是都有一个一口田，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这个农业的这个社会呢，都是以这个为这个觉得呢就是有田有地啊，就是家泽就安宁了。这个富呢是一个宝盖头啊，盖住啊，就是一个富字哈，所以这个福呢也是同样的有一口田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些的这个有人说呢，就是一口田呢就一路全了，就是什么都无忧了。那当然，我们随着今天的这种的商品这个时代哈，就是这个贸易啦往来啦，人很劳碌的，就是其实也是为了。我们说实在，换一句话讲呢，其实也是为了一口田。我们希望有房产，对不对？我们希望自己有生意，有财富的收入。我们呢，甚至呢，一口田还不够，2口田、3口田，就是一栋房，一个房子不够，还要有几个房子、几套房子，那就是越多越好像就是表明了我们就是有福的。然后结果呢，我们好像是追逐这个过程里面呢，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哈。 那所以这个字呢，其实在那个古文里面呢，一个是这个就是你说了解那个字的一个意思哈，这个父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解。然后这个福字呢，这个那它旁边呢其实是一个是一个祭祀的一个古时候的一个形象的写照哈，那因为它是一个福字呢，是一个甲骨文里面，然后呢双手捧着那种的一个要奉给神。奉给到，也就是说呢，他是向上天来求这个什么求福哈、啊，所以这个，所以呢，这个是古人是这样子呢，所以我们看到呢，哎，这个富不等于福，但是其实富也是福的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最喜欢就是什么五福临门的哈，五福临门它是怎么样？这个第一个是长寿，一月寿就是长寿，第二月富就是富贵，对不对？三月康宁就是你要安康，康和睦，那个家宅的安宁。四月修好德，就是你的人的品格修为。五月考中命，考中命是什么呢？就是善终，也就是一个人善终呢，有其这几样呢，都是一个长一个这个是就是这个真的是这个全辈的一个福分哈。那当然这个是华人的一个传统里面的，我们看到这个华人的智慧给我们看到呢，哎，真的你要做到这个全辈的福呢实在不容易，所以呢要向天来求哈。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要怎样看这个富财富，我们怎样看那个这个真正的富足呢？成为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真的一个富足的人呢？因为我们知道哈，就是在圣经里面哇，常常提到很多的金钱的这些的经文哈。那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呢，其实是在这个提摩太前书这个最后的时候呢，使徒保罗呢我们知道这个提摩太前书就是他快要殉道的时候所写的这最后写的提摩太后书那个时候大概是这个他提到了，就是其实我们说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呢三卷书信呢，在这个有学者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教牧的书信哈，因为在这个大概1726年的时候，有一个叫 Paul Anton 的人呢，这个圣经学姐呢就把这三卷书呢称为教牧书信，因为是讲到这个对牧养神的家、治理神的教会呢，这个是有很多的教导哈。那我们相信那个是，其实那个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哈。那当在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我们相信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个28章讲到他在这个罗马，然后呢后来呢是获得这释放，然后释放之后呢他就差了这个提摩太呢到以弗所，然后他自己呢就去欧洲的马其顿希望也到这个西班牙去。那这个我们相信他可能到过那个地方了，但是在那个旅途当中他没有办法马上要回到这个以弗所跟提摩太来会合，所以呢他就写了这封信这个提醒这个提摩太哈。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主日学的时候呢，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一卷书哈，其实这个书呢对因为他特别去劝勉这个提摩太哈，教导他怎样去带领神的教会，因为当他保罗很清楚的知道，当这个福音去传开去的时候呢，就会吸引很多人的进到教会里面，有一些是有些是有钱的人，有一些是贫穷的人，大部分都是贫穷的人，但是也有富足的人，那他们也把富财富的这种这世界的观念呢就把它带到教会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当时的也有一些的假教师呢兴起所以这些的假教师呢也会他们是在那个书信里面也告诉我们呢，这些的假教师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图谋自己的利益哈，而且呢他们对真理呢是已经走偏了，所以他们的心俗呢是不正的，动机也不单纯，以知道所以带来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冲击哈。 这个信仰的一个冲击。所以如果大家去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话，鼓励呢你去想一想看，看到我们说这个有十指处的经文呢，是讲到提保罗去劝勉提摩太的时候呢，是讲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对神不认识的话，那就会带来很多的这个一个矛盾冲击哈。那在这里呢，他特别到最后的时候，他特别的吩咐提摩太去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哈，是叫他们知道怎么样去跟随主，才是他们要怎样的明白真正的富足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这几方面来思考哈。我想从三方面来思考。第一方面呢，从源头上去认识，那真正的富足呢，是来自于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呢，是他叫我们怎么样？你们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那我们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呢，其实他特别的要告诉那些今世已经是富足的人，这个他们所面对的其实就是他们要很小心的是，因为他们这些的人，他们的内心是怎么样？在这里描述他们的是什么？他们叫他就是祝福他们，叫他们不要自高，也就是当人有了钱的时候呢，这些富足的人，他们很容易就会怎么样？就会成为一个自高，就是自心高气傲的人。啊，就是，而且呢，就是这个财富，当他富起来的时候呢，他这个常常都会变得骄傲，变得会轻看别人啊，就是特别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哈，财大就气粗哈，就像今天有很多的是说所谓的土豪啊，我们都知道了，这些有时候他们的这个看不起别人，或者就是的这个，因为当时是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人啊，大部分都是贫穷的人比较多哈。那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们就是保罗劝勉他们是怎么样，他们不要自高，而且呢他们也不要什么眼睛呢只定在那个钱上面哈。其实呢如果是把这个定睛在那个钱上呢，他形容这个钱呢是一个什么这是无定的钱财哈，就是依靠呢不要依靠那些，而是反而是要依靠什么呢？依靠神哈。那他形容神是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哈，所以这个是他告诉我们，我们要避免，我们避免有钱。但是有钱要避免，要知道那个是这个财富给我们的，不单单是我们的自己的努力来这个成就哈，而是呢是出于神。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有了钱呢就自高，不要因为有了钱呢就就是只是定睛在那个钱财上因为呢有时候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对钱的那个为什么说无定的钱财呢？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际遇也常常的是好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一个的错误的投资的决定，或者是一个错误的这个言语，或者是可能是一句话，一个错误的行为。或者有时候你看到那些的新闻你就知道了哈，就是或者一个的外面的影响，天灾人祸都会影响到可能这个财富呢瞬间就消失了。很多时候因为一句话，那上次我们的牧师也讲了这个耶罗波安罗波安的故事哈，就是在当时已经是因为一句话就可以这个整个国家都受影响哈，那所以你会分裂哈，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这种的事情有一些人因为讲错一句话就是被这个影响了他的这个生意哈 一个错误的行为，或者有一些人呢、啊，这个在外面呢、啊，本来有个美好的家庭，因为有外遇啊，因为有第三者就介入哈、啊，本来是一个错误的一种的行为呢，就带来整个家庭都要分裂啊，钱财都这个要花在很多的这个诉讼上啊等等啊这些，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比比皆是哈、啊，在这个新闻里面，那所以我们对这个不单单我们对钱财是没办法掌握，同时呢我们要认识清楚呢，就是连我们自己的生命呢有很多时候都不能掌握哈。所以在当中我们对于财富，首先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识，然后这个认识呢就是我们要认识神。那在诗篇里面24:1他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啊。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常的提到全地都是耶和华的啊，我们就是会看到这个神在当中掌管，然后呢这个财富呢是神所赐的，在这个传道书里面呢他也这样说，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赐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啊。所以有这个他讲得很清楚，是神赐给人的。那我们有这个钱财的丰富呢，我们知道是神给我们啊，我们要努力，神也肯定我们的努力啊，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福分哈。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的提到哈，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呢，各样全备的赏赐呢，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神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是雅各书里面的话，告诉我们怎么样，神他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这个供应呢，是常常都要施恩给我们啊，所以让我们能够有富足啊。我们知道呢，我们所相信的神呢，是一个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哈、啊，他是怎么样？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哈、啊，这是主神把一切的丰盛呢，有形有体的都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哈、啊。就是当我们信了主呢，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那所以呢，我们需要的不是在依靠那些的钱财，而是我们要依靠那一位的施恩的主哈，是我们说赐给我们百物来享受的神。那同时呢，我们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既然都是出于神。财富是出于神的赏赐，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份呢，因为这个钱财呢的这个主权呢是在神那里，神才是财富的真正的主人。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只是一个财富的管家，所以神有他的权利将财务赐给你或者赐给我，同样的他也有权利呢这个把我们的或者是你跟你的我的这个钱从我们当中来收回啊。所以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聪明啊，以为我们可以掌控啊这些的钱财永久的，因为我们的欲望都是没有办法的满足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希望永远的来希望有这个钱财哈。所以讲到钱财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主耶稣讲的财主的比喻哈，在路加福音12里面呢，他讲到一个财主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讲到一个财主呢，他田产丰富，他自己说呢，这个心里就说，哎，我的钱产那么多都没有地方收藏了，我怎么办呢？不如我把我的这个仓房拆掉，然后盖一个更大的，然后呢，好好的去收藏我的一切的粮食财物。然后呢，他自己对自己的灵魂说：“哎呀，你有许多的财物可以这个寄存呢、啊，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吧。”那神怎么跟他说呢？无知的人呐、啊，今夜要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所以这个故事，这个比喻里面，耶稣的总结就是。21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不好？凡为自己制裁，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其实他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是 制裁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有了钱但是在神面前不富足，跟神的关系，也就是我们这个跟神的关系呢，不是建立在这个对神的一个认识上面，然后呢这个钱财呢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就失去了这个作用了哈。那所以因为啊，如果我们对这个认识哈，我们要在神面前来富足，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呢，有这个认识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在我们的一个，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欲望的这个对钱财的这个欲望很当中很大的，因为我们常常都说了什么，钱虽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呢就万万不能啊，这是我以前有一个弟兄呢常常跟我说的啊这句话哈。所以呢就是我们知道哈，这个那我们这需要很多事情都需要钱，但是那如果我们认识神的主权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对于这个没有那么害怕，没有那么焦虑哈，对金钱。而当我甚至呢当失去财富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从当中呢，我们能够不至于被这个财富来捆绑着我们啊，我们这个就在里面还来得到富足哈，所以心里面就会有平安。所以圣经里面一句话，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哈。但是我们知道哈，这个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物质生活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看到有很丰富的财富的人呢，但是他们有时候也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其实你会看到他们很可能更多的忧虑，也没有那种的安全感，常常的会害怕怎么样，害怕这个钱失去了，害怕被抢了，害怕被骗了。我有一个朋友哈，就是他也很多的房子的，然后呢他有生意也做得不错，然后呢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就是他其实特别是他的儿女长大的时候呢，他就会其实都会都很担忧什么呢，就是因为当他们这个去交朋友的时候，儿子去交女朋友，女儿去交男朋友的时候，当进一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很紧张了，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爱我的儿子呢，或者爱我的女儿呢，还是他要这个要以后进到我的家门来的时候呢，就夺我的财产啊。所以呢甚至他的女儿要谈论婚嫁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要他哎，不如我们先签一个跟那个男女双方要签一个婚前这个什么财产协议这个书哈。那这个是那结果呢，就是引致到那个家庭呢就是吵起来啊。所以我们看到了有钱啊，这个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那怎样的我们怎样的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呢？神是怎么样看呢？我看过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从前在一个镇里面呢，这个住了一位非常有钱的财主，然后呢他常常就带着他的仆人骑着马呢，就是在他拥有的一大片的这个田地上呢去游逛哈，那逛一逛，然后呢非常的去享受自己所拥有的啊，觉得很自鸣得意，这样的拥有那么多的财富。有一天呢他又骑着这个马呢到处去逛，然后看到这个在这个农田里面哈，看到一个老农夫呢正在坐在树下呢去吃他的这个午餐，然后他看到这个农夫呢哎，这个手里面捧着一碗饭，然后呢在低头自然自语，然后他就好奇的走过去跟他打个招呼，然后他就跟他说，你刚才在做什么呢？那个农夫就跟财主说，哎呀，我正在呢在做谢饭祷告啊。然后那个财主就问他了，那你是向谁谢饭呢？然后当然这个农夫就说，我是向上帝。这个财主当然有点失望了，怎么不是我呢哈？然后再看看他手里面这个碗里面装在的这个是一碗的粗米啊，那个米饭，然后上面呢只有一两块的这种的酸瓜，他不以为然的就是说了，哎呀， 如果哈要我吃这些东西啊，我才不要去感谢呢。那个这个农夫就说哈，上帝供应了我所需要的一切，我觉得非常的感恩。哎，这是什么的想法来的？当这个财主呢准备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就不想听他讲了这个，然后就离开了。然后这个农夫就跟他说哈，哎呀，你来的正好了，我有一件事情呢，其实想跟你说的，但是呢，哎呀，真的很难开口，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哎，他说有什么这个不能说的呢？如果有好的点子呢，你一定要先告诉我了。这个农夫呢就说了哈，我昨天晚上呢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呢，我就总是有一把声音啊跟我说，今天晚上这个镇里面最富有的人一定要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哈，但是呢，我总是想我把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那个财主听了之后呢，就说，哎，是这个不当一回事哈，回了一句，怎么那么无聊的，这只是一个梦啊，怎么可能会当真的呢？你不要把它当真，然后就走了啊，不理他。但是他一面走的时候呢，就一面想，哎呀，我不是那个镇上最富有的那个财主吗？难道我今天晚上就要死了吗？哎呀，越想他越心里面就害怕了，心寒了。他回到住家之后呢，就找了他这个专属的啊，这个专用的医生啊，过来他的家呢，帮他做一个全身检查。哎，这个医生检查之后呢，就跟他说，哎呀，你的身体呢，这个比那个牛还壮啊，一切都很好，今天晚上呢，一定不会死的，你放心好了。但是那个财主呢，他还是觉得，哎呀，不，有点这个不安呢哈，没有办法快乐起来，安心起来。那医生就跟他说，好，给你一个保险吧，让你安心。那我决定了，今天晚上陪你一个晚上，然后呢，在你家过一个晚上之后呢，明天再走。哎，这个财主说，这个还不错，你陪着我比较放心一点。好，我故事呢先讲到这里，先卖个关子，我想考一考大家哈，这个财主想问大家，这个财主到底最后有没有死？有没有人说他死掉的？有没有人他认为他会死掉的？有哈，有举手哈，啊，就是有一些人都这个第二个是我们要思考的这个如果那个这个梦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说是真的？有没有说假的？不知道哈，不知道哈，啊，我们再往下走一下。我们看到的时间呢，一分一秒的就过去了，好不容易就熬到这个天亮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个梦呢是假的，对不对？那医生呢就跟他说了，哎呀，你看到这个梦了，哎，不要杞人忧天了，这个不会发生的事情。哎呀，我这个现在我们放心走了。然后那个财主呢，哎呀，越想越生气，那不是昨天给那个农夫这样就耍了一个晚上，然后让我没得好睡，对不对？那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仆人呢就跑进来告诉那个财主，哎呀，昨天晚上那个老农夫死了，是在睡梦中安详的离世的。这个财主听了之后，整个人瘫倒在他的椅子上，他的脑海里面浮现着老农夫手里拿着那个晚饭在祷告的画面，然后他感叹地说，原来呀，在上帝的眼中，这个农夫才是最富有的人。弟兄姐妹，这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就从神的眼里面怎样看一个富足的人呢？是一个常常跟神有一个亲密关系的人。在箴言22:4，他这样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弟兄姐妹，当然我不会说，我没有说这个财富不好哈，我们是其实是可以为将来定下你自己的要怎么投资赚钱的计划，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必须要依靠的是那位的我们的主来成就，不是因为我们的旨意，按照我们的旨意来成就哈。所以雅各书里面有一段经文呢，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的经文在 四章十三到十六节哈，这里啊，我们一起来，请大家我来读单书节，你们读双书节哈。嘿，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那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里他告诉我们不要自夸啊，我们要学习在计划里面呢，我们常常都知道哈，我们叫这个主若愿意，事情就必成就。因为我们看到哈，这是主是啊，是施恩的主。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好的，就像过去的那个，我们都有很多人参加，弟兄姐妹参加这个夏令营。罗主成牧师他怎么样说？他说他来的时候是怎么样？上万人他送他飞机哈，啊，就在机场的这个送他飞机哈，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在，大家都如果有看新闻了解这个香港最近的事情，常常那个机场都有一些的群众聚集。然后呢，他说他那一班飞机啊，他上了飞机准时的这个飞出去的时候，是全班飞机只有二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而已啊，就是那个空荡荡的一个飞机哈。但是当主就是可以交托给神，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啊，就是成就啊一切。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对这个方面呢也要认识哈。但是呢，我们不要夸口哈，因为我们说夸口都是恶的。但是呢，他在三十七节呢，他这样说哈：人若知道行善却不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他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很有限，我们脆弱，好像一片云雾。但是呢，我们可以活着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样事情我们要去行，就是行神要我们行的善。如果一个人他知道行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带出来给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方面的去思考，那就是我们当然要从上头来认识哈，我们要从行为上是实践。那真正的富足呢，是在好事上获得富足。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在十八节呢，他告诉我们又要祝福他们，哎，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那保罗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神既然给我们有丰富有财富，目的呢不单单是要我有的满足我们自己的据为己有，而是呢要我们呢把财富呢我们要有与人分享啊，要但是呢这个心态呢要甘心要乐意啊去做一些的侍奉，听神的话，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呢，我们有机会呢就跟人来分享啊，就是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呢，我们对钱财的观念都是钱就是啊，我们常常说的就是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就是我自己的，是不是啊？你的钱还是我的，是我们说常常在家里面都是在讨论这些的问题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哈，就是因为你可以想一想看，如果钱财只是留在你自己的手中呢，其实你能够享受的福呢很有限。而如果你真的是把那个所拥有的拿出来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必定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哈。神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这个九章八到十一节，他是这样说了：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这个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所以那吃种给撒种的，吃粮给人吃的，必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的使感谢呢归于神哈。所以我们你看到我们这里告诉我们，神能够给我们丰富 但是他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了，就是要我们去怎么样，我们去行善，施这个把我们所拥有的呢，就是可以跟人家来分享哈。所以圣经里面呢，其实整个圣经里面就教导我们是要帮助我们去行善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其实是大家都很熟的一段的经文哈。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后面那一句也很重要，教赎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是很重要哈。我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当你有财富的时候，你有没有预备为了这个神的旨意，你去行善，去施予，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我记得呢，就是但是这个功课非常难学。前一个星期六呢，我们的这个长者呢，这个到我们家里的团契哈，就是我呢就跟他们弟兄姐妹说了，这个有一些人一些的姐妹的都听过我讲这个故事哈。我说我家里呢有三宝，那这个三宝呢，当然我今天讲第一宝哈。那第一宝呢，是我三十多年前呢，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小孩子呢，就是只有几岁的时候，我就带他去那个。维多利亚公园哈，啊，去逛公园嘛，啊，然后呢，那边刚好有一个摆地摊，然后呢，这个地摊呢是义卖筹款，那我也不理他是什么性质了，没有理了，反正我就看一看有什么喜欢的，哎，就看到一个小摆设，价钱也不，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穷啊，所以没有什么钱，所以我都是看那些小的东西，哎，这个是啊。买的就是这个是那个小摆设呢，12块钱，而12块钱呢就是港币哈，港币。然后呢，我就是施展我的本领啊，下架，哎呀，这个又旧的东西又什么的东西，然后呢就捡了，你捡价，然后哇，这个捡了一块钱一块钱捡到最后，哎呀，这个7块钱，你卖不卖？你不卖我就走了。然后呢就哇，他们就这个卖的人呢，就是哎呀，就是很无奈的，很不情愿的啊，但是是把那东西卖出去了，就卖给我了，就我就7块钱买了。当他包装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句，哎呀，都是做善事而已啦，就是这就是其实他在嘲讽我。但是呢，我没有理，没有在意，马上拿回家，很高兴的就放在那边，摆了几年呢，移民到这个加拿大来，上次搬家呢，也把它带到这里来，带到我的新家来，我把它放在，为什么呢？其实啊，因为后来我当了信了主之后呢，我突然间有一天再看到这个小摆设，其实都已经放不知道放到哪里了，突然间。我看到这个摆设的时候，那个人的话又出来了，都是做善事的。其实你知道吗？那个小摆设，它的里面是讲什么呢？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哈，就是我没信主的时候呢，叫我施比受更为有福，不是吃亏吗？对不对？那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神的话哈，这是耶稣的主耶稣的话，在使徒行者20章35节。那所以我为什么把它在我的家里面？我把它这个当是我的一个这个宝呢？是因为我要常常的提醒我自己，其实我本性呢是喜欢抓进来的，不喜欢施出去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我要进入信的主呢，我们知道要生命要改变要更新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怎么样在施予的过程当中，你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喜乐甘心乐意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容易去学习的，但是呢我们确实要常常的来到去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那我们所以这个因为你会发现哈，其实当你愿意去在善事上 你做这个这些事情上，你知道是为神来做的，然后你获得那个满足呢，这个比那个钱财得来的，你赚到那个钱财更大，满足更大。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的体会啊，我常常都有这种体会。就像我以前都在这个主日学的时候也曾经讲过的，就像我们举个例，就像我们去排队买菜，买东西，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呢，那个结账的时候，哎，这个收钱的人呢，就把那个钱呢给多你了，可能是给多了一块钱，那你，哎，你会怎么处理呢？那以前可能就说，哎，就是你活该，你自己算错，然后就带回家了，对不对？那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怎样说呢？啊，当你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呢，当我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时候呢，啊，很多年前了，快二十年了，然后我发现哈，就是圣灵催逼啊，你要去还回去，虽然会浪费你的时间，虽然你要会有要解释一下，然后呢，但是呢，你还是这样做。我后来的体会是什么呢？你如果是把这个一块钱留在你自己的那里，那个你把它还回去，那一块钱的满足呢，比你那天赚一千块钱还要更满足。那种，因为你不单单是做了这个事情，然后呢，而是你胜过了自己的那种罪性。我是觉得这个是我们从神那里去学习的，我们怎样来做。因为我们中国人其实都有一句话哈，有时候呢，我们要从那个小的事情去学习行善。因为什么？在那个三国的时候，刘备告诫他的儿子呢，刘禅有一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就是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呢，都是自私的、败坏的。有时候你知道了，如果你少善，你不愿意去做的时候呢？你大的善你怎么会去做呢？我们常常就是做这些的不理会那些的小的一个不好的习惯，不小的行为的时候，那有一天我们会这个面对一些大恶的时候，我们就怎么会不愿意去做呢？所以我们常常，我家里常常都就是上一代教导我们啊，你小时偷金啊，偷针啊，大时呢就偷金啊，所以呢这个是会慢慢的这个会扩散下去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在养成一个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学习要怎样去做一个知道这个善，神给我们知道什么是善，我们就要怎么样存谦卑的心这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带来的这个祝福呢，这个内心的那种满足呢，是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富有。前两天呢，因为听到那个 Sears 百货公司哈，这曾经是加拿大最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哈，在当盛的时候，1999年呢是加拿大有350间这个店哈，在现在呢剩下这个2间哈，这温哥华是没有了，这是多伦多那边的。那这个这两天又要关了哈，所以应该到明年就全部这个就没有 Sears 百货公司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有一个很多年前有一个的经验哈，这个一个小小的见证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时候呢，我曾经在主日学呢也曾经提过哈，那一年呢就是那个大概是二三月的时候，非常冷的一个天气，然后星期天的晚上。然后崇拜完了，我回家睡了一个觉，然后想一想晚上应该要去买菜，就跟太太呢就去这个 Metro Town 那边的一个T 字头的那个这个华人超市来买菜哈。买完菜的时候已经8点多了哈，8点多的时候就要准备要回家了。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呢，我的车从这个地库这个隧道出去的时候呢，这个车道出去的时候，上面迎的来了一个人那个老人家头发斑白，然后就是推着那个购物的手推车从那个路下来迎头而过。过了之后呢，我就跟他擦身而过的时候呢，我就瞄了他一眼，看到这个人他的脸是发光的。为什么发光呢？因为晚上的灯光照着他，其实他的满脸都是汗， 那我就觉得，哎呀，这么冷的天气，那个你吹一口气都有那个烟雾出来，怎么他满头汗呢？但是那个车已经过去了，我没有理他，然后就上去准备要过红绿灯回家，然后，但是往倒后镜一看，这个人又是在找他的车，好像在找什么，应该是找他的车，但是那个车停车场是空的，然后就觉得不对劲，啊，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哎，我们要回头。然后我太太说：“哎，不要管那个闲事了，不要，哎呀，就理不了那么多，要回家了。”但是我觉得不对啊，所以过了这个红绿灯，我又要回头，我还是要办，就是哪怕是做错了决定，也是要回去做。然后就回头，然后下去看到这个老人家，我就问他：“哎，你在找什么？”“我在找我的车。”“那你这车这里都没车，你的车停在哪里啊？”“我的车是白色的，是什么车牌？”“但是呢，我就找不到我的车。”“买完东西出来，哎，我是。”那应该在的吧，不会被人家偷了。然后就载着他从那个 Metro Town 这个 mall 从 basement 哇一直一层一层上到露天的，我还没去过呢那个时候，露天的，然后再从露天的又下来，连续的走了两次，没有啊，因为车已经很少了，没有了，没有你的这个车啊，你有没有记错啊？都没有，没有记错，但是我就知道心里面有一些的问题了。然后呢，哎呀，最后想没办法了，这个不如我们到隔壁的摸去找吧。那就好了，就开到隔壁的摸去。然后这个就开到那个中间那个摸去，然后这个摸呢里面呢走到那个 sales 这个它的停车场它的入门的地方，哎，看到有一个白色的车，就是哎，是不是你的车？说是啊是啊。哎，赶快开过去！哇，一开过去呢，就停在那边。哎，这个是你的车吗？啊，是。哇，突然间，这个在mall里面跑了两三个人出来，冲着我们迎面过来。哇，吓我一跳。然后你知道了吗？他们是这样说了：哎呀，爸爸，我们找你很久了，从今天下午找了你四五个小时了，你去了哪里啊？弟兄姐妹，大家你应该知道这个什么事情哈，就是我患了这个老人退化症哈，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当然我们说，哎，找到这个事情，然后就是感谢主啦。那我说你不要感谢我，当然我说，因为我说相信是神的这个带领啊，让我们可以遇到你爸爸，然后呢可以啊，这个啊，那个就是能够找到你爸爸哈。所以我们说这个啊，我们去感谢神就好了。他们走了，其实哈，我后来在。这个想这个故事，其实我在想，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其实呢，那我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也有挣扎，对不对？所以后来我的反省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个每当我去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个画面就出来了，这个老人家脸上发着光，汗水。其实我做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夸口，其实是神怜悯我们，给我们这个机会去回应我们对神的爱。其实这样的事情可能每天每时每刻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会怎么样回应呢？圣经里面也常常告诉我们，这个大家知道，在主这个马太福音25章里面，他讲到这个我们要承受神的国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在坐在一个这个我的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是不是？其实我们是怎样的去体会？其实神，因为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要面对神的时候，神会怎么样看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做的时候，我就是擦身而过，不关我的事。神可能有一天会问我，到底在那个时候你是怎样的，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你是怎样回应呢？我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又想到有一个故事，这个有一个英国的诗人，他是一个作家，他曾经1907年的时候呢，得过诺贝尔的文学奖。他这个人叫这个科普林啊，我们说这个 他呢就是写了很多诗，很多故事，然后他在一个诗里面的一个故事呢是这样说的，他说哈，有一个人叫 Tom， 死了之后呢他就回到这个到天堂的门口，然后呢去要求拿着这个天国钥匙的这个是谁啊，使徒彼得啊，然后呢就问这个使徒彼得说，哎，这个要求他来开门，那彼得呢就问他说了哈，你在世上呢这个行过了这个一生了，过了一生，到底你为人做了些什么事？那这个 Tom 呢就回答说了，哎，我呢是在圣经里面呢也念过你的故事的，我呢也在教会里面呢我也听过牧师讲过很多的关于这个神的事情，我自己呢又想了很多很多很多。那个时候呢彼得一面听的时候一面就把这个天国的钥匙放回了他自己的口袋里面，然后呢他就很生气的跟他说，你只是念过听过，然后呢自以为是这样那样的，但是我要问你的是，你在世上的一生到底有没有为主耶稣做过什么事？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爱惜光阴，圣经说我们要把握住每一个的机会去行善，做神要我们行的事情。我希望的是我们有一天我们在天家里面，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会跟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会要来到神的面前。最后一方面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要从盼望中持守，也就是说真正的富足是以永生来衡量今世的财富的价值。在那个经文的十九节他是这样说的，为自己织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在他前面在十二节的时候他这样告诉提摩太，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造。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已经属主的，我们是为此来蒙造，而且是我们要怎么样，要持定我们真正的生命。持定生命就是你要抓住那个永生，抓住神给我们的永生。而这个永生呢，因为这个神给我们的富足呢，是最重要的，是要我们接着我们在今生，我们知道有那个永恒的生命，我们有永生的确据，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怎样的去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对财富的看法，怎样过一个知足的人。因为财富给我们，神给我们有财富的话，是叫我们去荣耀神啊。所以我们要为将来预备哈，这样我的预备。然后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人呢就会说，哎呀，你这样的预备呢，其实不是跟那种投资的一样吗？你其实现在就是投资在这个天国呢，也是有带条件的，你希望得到好的回报。其实我们呢，我们要清楚了，我们不是去买一个保险的这个心态，因为你买保险的时候，是因为你不确定你将来是得到什么样的保障，怕你出意外的时候呢，你有那个保障。但是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因着信的主呢，我们在今生呢是已经得到这个保障。这我们要分清楚哈，因为圣经里面呢也讲得很清楚啊，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去认识我们的主哈。在罗马书呢，他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就是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不好？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信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所以这个永生呢，是已经是我们在今生，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确据，我们在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去到神的面前来承受这个永远的生命。但我想问一下哈，如果弟兄姐妹，你想有没有想过，你当有一天如果你要去见神的时候，你会带什么东西礼物给神？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但是有两样东西是一定要带的。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对不对？还有就是你在今生你所跟神的建立的关系到底是个怎样的关系，你所做的是怎样的一个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他是按我们的神是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所以我常常都说，跟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制裁，不要制裁这个在地，对不对？因为地上的财富啊，马太福音不是常常教导我们吗？地上的财富呢，是有虫子咬的，能朽坏的，然后呢就被又被小偷来偷的。然后呢，只要制裁于天上哈，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然后呢也没有贼挖这个窟窿来偷啊。但是跟着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来哪里。听说姐妹，你今天你最大的财宝是在哪里？什么是你所渴望得到的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我们的主呢，他来到世上给我们富足。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好不好？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耶稣的富足是表明了他在天上他是与神同等，他的荣耀，他的尊贵，他的全能，他都是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方面的富足。他是富足的，但是他又为我们啊成为贫穷，也就是说他来到牺牲了自己，他舍弃了天上的荣华，离开他的宝座，虚己的成为人的样子，然后成为一个贫穷的样子，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为的就是他经历了这个全人的一个物质方面的，是个俗世的方面的，来叫我们可以因着他成为富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其实我们是非常的富足的，因为属灵方面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成为在物质方面，我们也可以按照他给我们的这个，他会按他的应许后世万物给我们享用，我们可以去完全的交托给我们的主。如果神给你有这样财富的恩赐，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使用呢？怎么样可以在当中来成为富足呢？其实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心存感恩，然后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谨慎的去使用我们的钱。就像那个约翰卫士，他说你要怎么尽可能赚你所赚到的啊，是不是？然后呢尽可能去怎么样，尽你的能力啊去省，然后尽你的能力去奉献施予。这就是今天给我们的一个啊，可以在当中，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这个恩典必定会临到我们的当中，而这个财富对我们来讲可以是能够来在今生可以荣耀神。我盼望的是我们要先要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要得到这个 主耶稣，要紧紧抓住主耶稣这最大的财富，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你愿意这样做吗？那我们同心祷告。小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的保守。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求主怜悯。主啊，求主把我们的目光来转眼的仰望我们的主耶稣，你来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啊，真的是有意有时我们就当知足。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带，我们带什么离开，我们不是带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也不能啊带什么的离开这个世界。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啊，对啊财富有一个更正确的一个认识，我们来依靠交托给我们的主。主啊，你就来教导帮助我们啊，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怎样的来行出来，怎样去做一个让这个我们可以成为跟别人一同来分享，特别是分享主你的福音的好处。主啊，求你帮助教导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Amen。